许其良身后事披露，更添诡异。川普马斯克大炒，借金河灾难开始。斯丹福记者：中国留学生被迫为北京提供情报。人们问：天安门事件，中共外交部尴尬躲避。五月份至少79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冤判。澳洲沙滩惊现巨型地震雨。观众朋友，大家好。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良突然离世，被认为是中共激烈内斗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最近许其良灵堂的相片被披露，透露相当反常的细节。第一个披露许其良出世消息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四号发出灵堂的相片，看上去设置简陋，吓了大家一跳。网民议论说，悼念会规模太小，他是退休的军委副主席，追悼规模被认为是压缩了。现任军委主席、副主席都不送个花圈，常委政治局似乎亦冇人送，所以许其亮离世确实 QK。赵兰健解释讲，灵堂设在空军大院东区，是空军系统独自设灵，挽联落款是空军敬挽，亦冇高规格公开仪式。这个显示许其亮冇获得全军系统的副国级规格待遇。许其亮曾经同习近平一同推动军改，重组火箭军同空军，掌握最高军权十年。今日就以这种收缩模糊的方式告别，背后讲明不是自然丧生，是政治过渡中被降级式消失。赵兰健一直坚持习近平为战备清洗共军高层，现在他又警告讲，中共在台海战前清障工程已经进行到静静埋人阶段，台海战警钟大作。不过独立评论人杜正五号在上报撰文表示，多个军头落马，更可能是将右侠在中共元老支持下清洗习家军。因为要讲这么多习的亲信不支持打台湾，好像何卫东这些本来就靠住习上位的，现在突然都不听指挥，没什么可能。杜正透露，他所知战区下层的一些军官确实在度谋划趁战争时反水，但高层特别是已退的许其亮没什么可能抵抗习的意志，所以如果真是被吓死，更可能是因为许其亮同其他军头一样都有贪污及派系问题，被张又侠同军纪书记张星文掌握。今日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川普和马斯克身上，两人互相让言，令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看了直呼，这个恐怕是灾难的开始。不过目前局势似乎出现了转环，谢金河在面书发帖文表示，现在是电动车的关键时刻，如果双方好聚好散，或者马斯克还可以全身而退，但如果马斯克不管住自己的嘴巴，恐怕会危及他的事业。电动车产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是不可能赚钱的，而且除了电动车，马斯克的星链太空计划 AI 到 Robotics 亦都需要政府政策协助，现在同川普作对，甚至扬言要带头罢免川普，这个恐怕是灾难的开始。谢金河顺势亦讲到，电动车产业今年可能会有大变化，比亚迪大内斗，速路同行背靠习近平家族的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就公开闹比亚迪董事长王全福是卷王，长城汽车董事长倪建军公开说比亚迪是恒大第二，这个是很不寻常的挑衅。谢金河说，今日电动车类似过去的大炼钢、大跃进，是中共用来超英赶美的，最后都无以为继，中国的电动车恐怕要摊牌，能存活的冇几多家。不过马斯克在同川普隔空吵了一日之后，情绪似乎逐渐平静， 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发表文章说，我支持川普和马斯克，他们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和平相处。马斯克表示同意，留言说，你说得没错。在马斯克宣布要龙飞船退役的帖子下边，一位 X 用户留言，连批带动说，来来回回吵架真令人遗憾，你们两个都应该比较强，冷静下来休息几天。马斯克回答说，好建议。好了，我们就不给龙飞船退役。有人气到，亦没什么大事啦。我还记得好几年前 Tesla 股票曾经单日跌了超过 20% 呢。虽然不少人为川普和马斯克大吵忧心，但亦有人说，这个没什么，好多人看到他们两个搲烂块面就断言美国要完了。其实刚刚相反，越是这样证明这个是一个正常国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你的财产权、发言权才真正受保护。你可以在公开场合抨击总统而不必担心被消失，撕裂之后还能自我修复，才会令美国走出一次次危险，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承受冲突。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和马斯克会不会和好如初呢？史丹福评论部记者莫洛伊和约翰逊在4月发表调查报告中，披露了史丹福大学中共间谍网的运作情况。近日两位记者在接受博客采访中透露了更多细节。约翰逊表示，中共在史丹福大学编织了一个学术间谍网络，史丹福位于直谷核心，这个对中共来讲拥有巨大的吸引力。约翰逊和莫洛伊走访了史丹福大学校园内的中国留学生，以了解中共间谍网络是怎样运作的。莫洛伊讲，有中国留学生透露，被要求每个礼拜和一名联络人会面，讨论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进展，以及如何在中国重新复制这些研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说，我曾在20多年前亲眼看到北大的学生来台湾做交流，他在台湾的鼎泰丰亲口跟我说，他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回他的学校党委的办公室，1510报告他在台湾里面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个是20多年前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没有现在这样。他回北大之后，他不单止是要报告在台湾所做的事，而且他最后还要离开北京，然后他要去美国读书，他要到去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你看一下他的行为，其实一眼就看得出党在学校里面怎样插手，对平民百姓都要有要求，真是无处不在。约翰逊说，有些留学生希望和中共政府合作，他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想为自己未来工作找更多的出路。在2017年，中共通过所谓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公民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必须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莫洛伊还讲述了一些例子，说在史丹福那些拒绝交出某些文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家人会被带到警察局，将面临威胁，所以中国留学生都唯有完全按照中共要求行事。他强调，这个意味着无论出于自愿或者被动原因，无数在美国学习进行研究的中国公民都必须向中共报告所需要的任何信息。他这个间谍网络不是只有通过全世界的华人，他甚至可能已经到处去收买各国政要、社会的精英分子，或者是 FB 上边的、社交媒体上边的。不理是哪一个国家，中意哪种社交媒体，所谓网红都是他针对的对象。今年台湾端午节 就有这样的消息新闻传出来，他们希望文化上统战可以叫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到中国的福建去参加什么划龙舟比赛等等，落实招待。我想现在任何对台湾的任何交流都是在这里统战台湾。据国际教育协会统计，美国大约有277,398名中国留学生，仅次于印度，近一半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攻读高级学位，而且大多数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是中共间谍活动的重点领域。中共的影响力早已经进入美国，随着消息的披露、真相的披露，大家就要开始在心里边有防卫意识，之后才可以警惕红色威胁，才可以警惕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和一般其他的国家是不同的，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让爸爸健康更简单。日前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的同时，有日本媒体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问及有关六四天安门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单止刻意回避六四、天安门等字眼，事后中共外交部还将这部分记录全部删除。6月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记者会，日本 NHK 记者提问，今日是天安门事件36周年，到现在仍有遇难者家属要求追责和赔偿，中方就事件持何立场？若中共一向强调以史为鉴，对六四事件应采取什么的态度先符合这一原则呢？就事件，林健回答时回避了天安门、六四等敏感词，将六四事件称为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一场政治风波，声称中共政府早有明确结论。随后法新社记者提问，怎样评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六四36周年发表的声明？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出动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试图破灭亲民主的声音，到现在仍试图隐瞒真相，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林剑则辩称，美方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以往中共外交部例行会后都会将问答内容全文发表到官方网站，不过六四的当日公布文字稿中就完全省略了和六四事件有关的提问和回答。澳洲广播公司获取的几百页机密文件显示，中共当局通过审查制度正正整地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记忆从公众视野中抹去。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正正就是中共出动机关枪、坦克、正规军去镇压这一场运动，先酿成了六四这一场血案。中共这种残暴、血腥、专制独裁反而更加赤裸地呈现在大家眼前，难者应受到悼念，他的屠杀必须受到谴责。去纪念六四其实是中国社会迈向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美国新任驻日本大使格拉斯6月2日在 X 平台上又发表文章说，难怪越来越多中国人移居日本，因为在那里总会同时拥有美食和自由。6月3日，格拉斯在 X 平台上贴了六四坦克人的相片，并表示自由和民主永远值得追求。格拉斯还转贴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针对六四事件发表的文章，我们记得并缅怀在那一日被害及被捕的无辜民众， 自由、民主和自治是中共无法抹杀的人类普世原则。另外，6月4号来到的同时，洛杉矶中领馆门前的抗共集会几乎不断，民众争相前来悼念六四遇难者，声讨36年前天安门惨遭毒手的暴行。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创闯讲，自由世界已发现再不对抗中共，他们就要失败。美国国会军方都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美国醒过来了。虽然有人认为过去36年民运失败了，但他指出我们只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中美问题专家林述讲，你看他的诉求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当年要同共产党谈判，将共产党当成上访对象去同他谈判，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要解体中共，要打倒共产党，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讲明中国的民主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你不解决中共，你就没办法在中国实现民主。观众朋友，有人讲中共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人，你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呢？据明慧网2025年5月份报道，又有至少7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80岁到90岁5人，70岁到80岁20人，年龄最大的86岁。79名学员分布于中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东省17人、云南省9人、辽宁省8人、江苏省、四川省各7人。他们中有优秀教师、画家、中国银行分析优秀大堂经理等，其中北京画家许娜遭冤判8年，再被非法加期一年半。他在疫情期间发表北京街景的相片，于2020年7月19号在家中被捕。当日被绑架的还有13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4号，许娜被非法判刑8年，罚款2万元。2025年3月，他因不服被非法追加判刑1年半，上诉后被驳回，现又被转到北京女子监狱囚禁。之前他曾多次被绑架囚禁，两次被非法判刑。2008年，他和丈夫于宙被拘留，丈夫在北京大学毕业，通晓多种语言。同年2月6号被迫害离世。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6月2号塔斯马尼亚岛西岸的海洋沙滩发现一条长约3公尺的巨型黄带鱼搁浅在沙滩上。因为黄带鱼有地震鱼，亦叫末日之鱼之称，有不少网友担心会发生灾难。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和南极研究所副教授、鱼类生物学家内维尔·巴雷特表示，这条被发现的黄带鱼保持完好，被冲上岸的情况非常罕见，好少有人见过还生还的。巴雷特博士表示，他生活在水深150公尺到1000公尺的深海中，这种鱼可以长到8公尺长，至少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才能够长到这样的长度。大多数深海鱼种的寿命都很长。巴雷特指出，一场大地震可能会搅乱中层水域的鱼，他们受到惊吓，一些鱼会浮出水面。过去民间传闻黄带鱼是地震或自然灾害的预兆，尤其在日本的神话中，这种深海鱼被认为是海龙神功的使者，当地震来临时会浮上海面警告大家。即使科学界没有证实两者直接关联，但2011年3月日本东北大地震前发生规模 9.0 大地震前，曾有20条黄带鱼相继被冲上岸，相关议题到现在仍备受各界讨论。2024年11月，美国加州亦发现了黄带鱼， 12月北加州的海岸发生规模 7.0 强烈地震。观众朋友，你认为黄大鱼被冲上岸是不是发生地震的预兆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